第116集，他的爱隐忍在灵魂的深处，从八年前的第一眼开始，已经注定了万劫不复。可是，要那个人用无关于爱的感情来回忆，来报答自己，这是对爱的侮辱。直到死，他都是卑微的，卑微的匍匐在所有人眼前。耳畔已经归于寂静，火光凄厉。他隐约看到他的公子向他一个人奔来，那双从未真正触碰过的嘴唇在呼喊着他的名字，初一。公子，你还是来了，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他试药。自从决定做初一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就把属于这一副身躯的一切都交给他了，包括灵魂，包括生命和所有感情。闭上眼睛，那个奢望了八年的最紧最深的拥抱，他已经感受不到。紫薇朱金花残，斜阳却照栏杆，双燕玉归时节，银瓶昨夜微寒。只是微寒，因为这个故事中它并不那么重要。甘莲皇叔提到荣琪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在场的人眼神不约而同地抖了抖。我茫然无知地望着他们，绞尽了脑汁想啊想啊，终于想起些关于这个名字的事情。好像父皇给我选的那名驸马正是个姓荣的。顾且行皱了皱眉头，算是默许了。其实打我看到顾且行百忙之中来看望我，我就挺惊讶的。我不知道在错乱的记忆中到底缺失了什么，反正凭着我和顾且行往日的关系，他现在这莫名的关心只会给我带来黄鼠狼给鸡拜年的错觉。没人能向我解释严峰是怎么变成哑巴的，他们只告诉我父皇已经离世大半载了，现在顾且行是皇帝，程化乔是皇后。这些事情我都有些印象，并不十分意外，只是他们说来说去说的都是别人的事情，并没有告诉我在我错失的部分记忆里，我自己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。好在本公主心宽，觉得现在这个云里雾里的感觉有些乐趣，并不急于将事情弄清楚。荣琪来娇华殿看我的时候，把能打发出去的人都打发掉了。我坐在床上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陌生的美男子，那如画的轮廓，那清秀的眉宇，这个人模样长得可真懂规矩。美中不足的是，他的脸型有些过于消瘦了，眼底隐隐一圈乌青，好像很操劳疲惫。我想，这是顾且行的过错，一定是他委派了太多事情给荣琪做，才把人家累成这模样。在本公主看来，美男子的作用就是用来欣赏的，既可远观，也可亵玩。空寂的房间中，我坐在床上和一个惨绝人寰的美男相对，气氛瞬间就暧昧了。而他立在床边俯首看着我，看了好多眼，目光就像钉子似的钉在我身上一动不动。我知道看病讲究个望闻问切，看来这位靖王爷他是先望上了。我被望得不太自在，终于是忍不住打破沉默，礼貌地干咳两声。他收回目光，淡淡的一笑，抬了袍子在床边矮身坐下，问道：
身体感觉如何？可还有旁的不适？
于是我知道他这是开始望闻问切中的问了，但他一屁股就坐在本公主归床上的这个动作其实非常不妥当。虽说他是父皇给我选的驸马，等国丧满了我迟早是要嫁给他，可这其中总得有个熟络的过程。一时间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有点不大好，我觉得他行事忒轻浮了些。我不动声色地将身子朝床铺里侧挪了挪，皮笑肉不笑地回答： 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有点饿。
你现在还不能吃东西。
他简单地答复我，而后将针包甩开，低头很认真地挑选银针。我是个很配合的病人，就算他把我的胳膊扎成个红烧猪蹄，我也没同他计较。我一边忍着各种各样的疼痛和酥麻，一边注意着荣琪的一举一动，觉得场面怪尴尬的，便随口说道，你就是父皇给我选的夫君，你长得挺好看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莽夫，没想到你还会治病啊。他低头继续施针，认真起来的样子格外俊美，看得我有点神魂颠倒的。三根手指在我脉上划过，而后将那些银针一根根拔掉。他抬眼看我时，表情有些严厉，好像是在责怪或者审问，但他也只是那么看着我。我大睁着眼睛回看着他，等着他问我点什么，这四只眼睛大眼瞪小眼，瞪得我眼睛都酸了。我终于败下阵来，眨了眨眼睛，侧目看着他，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？
你不记得我？
他微微蹙眉，用十分不信任的口气问道。我又仔细想了想，诚诚恳恳地摇头，将被子向上拉了拉，侧目道，你这个人怎么神经兮兮的？我同你很熟吗？他眯起眼睛，唇角弯出一抹狡黠的笑意。
一起睡过，你说熟不熟？
我警惕地看着他，心中默默地写出了衣冠禽兽四个大字。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，轻轻咬住下唇，我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，心想，父皇怎么会给我挑这么个登徒子做驸马，是不是搞错了？他眼底泛滥着笑意，坐在床边稍凑近一些，问道，
真的不记得了？
我默默吞了下口水，摇头，
不然现在回忆回忆。
那张俊逸的脸几乎近在咫尺，他俯身欺上来，手掌靠在床上，用一个类似拥抱的姿势与我相对。我抱在身前的手臂下意识的用力，急忙岔开话题道，
我很饿，什么时候可以吃东西啊？
他挑挑眉毛，收住笑容，指腹划过我的额头，将一束鬓发别在耳后，笑意缓缓，他道，
现在就可以，想吃什么？嗯？
我一本正经地想了想，胃里荡漾着汤药的苦味，我感觉自己似乎很久没有尝过味道了，还真不知道想吃什么。我让他出去，先把苗红和银风给我找进来，我要起床。荣琪无奈地轻叹了一口气，收拾了那堆看病的器具，自语似的悠悠地说，
若是真的忘了也好。
这次清醒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病过，也许是睡的时间太久了，存了太多力量在身体里，我整日活蹦乱跳，活力满满。我总觉得那个荣琪和顾且行有点不大对劲，荣琪隔三差五会进宫给我诊脉，顾且行便会跟着。荣琪给我把脉的时候，顾且行就冷着脸坐在一旁，就像是在监督什么似的。这天荣琪给我把脉以后，又同顾且行关起门来说悄悄话。我虽然失过忆，好歹往日看过的禁书小本段子还记得，像荣琪和顾且行这样的，一个是千千妖孽狼，一个是傲娇冰块脸，凑在一起可不就是出不可多得的断袖佳话。而我怀疑顾且行某些方面有问题，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了。为了证明我这双明察秋毫、善于发现激情的慧眼，我带着银风一起爬了顾且行和荣琪私会的房顶。我越发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，因为他们见面不是在乾和殿或者御书房，哪怕是随处的一个花园子都说得过去，他们在哪里又会不好，偏偏又到了娇华殿，且还是在大大方方的又。 我趴在房顶上，轻轻揭开瓦片，阴风已经在周围踩了好几次的点儿，并没有类似暗兵影卫之类的人出没。大约他们这次的私人会面并不是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会面。